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房地产下跌还会持续多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漳州泡水杨梅卖不动了。第三个是你敢信吗，美国人现在爱上了麻将。正常吗？给我个回应好吗？正常吗？正常告诉我一声啊。OK， 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20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福建漳州啊，福建漳州当下是福建漳州叫龙海杨梅上市的季节啊。那福建电视台的记者在漳州的福公镇、白水镇暗访了十多家杨梅的收购点。那么记者发现，当地商家使用违禁的防腐剂和三无甜味剂浸泡杨梅，每天向外输送几千斤这种泡药水的杨梅。视频显示，杨梅收购点的工人把整箱的杨梅浸到这个浑浊液体的塑料桶当中，浸泡几十秒之后再沥干，整箱发货啊。现场的工人对记者说，这些你不能吃，是给顾客吃的，你去那些吃那些没有泡过的。在漳州当地一家这样的收购点，日销泡药水的杨梅上千斤，旺季的时候一天可以销量超过5000斤。那检测显示，浸泡杨梅的药水含有叫脱氢乙酸钠和高倍甜味剂啊。那么脱氢乙酸钠是一种违禁的防腐剂，这个国标严禁用于新鲜水果，长期摄入可能加重这个肝肾的负担。那么这种三无的高倍甜味剂号称是甜度达到蔗糖的8000倍啊，成分不明啊，新鲜水果禁用。那么事件曝光之后，福建漳州杨梅市场迅速的崩盘啊。那么福公镇白水镇的杨梅收购价从往年的十几块钱一斤跌到了现在2块多钱一斤啊。两块多钱一斤，连采摘成本也不够，因为杨梅采摘其实是蛮耗工的，结果是大量的杨梅卖不出去，果农只好把成箱的杨梅直接倒掉。有网友批评说，杨梅泡药水，这早就是行业内的公开秘密，这么多年你们心知肚明，却一个个装糊涂，闭口不提，只顾着赚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把泡药水的杨梅买回去吃，现在事发了，影响你们杨梅卖不动了，又装作委屈巴巴地说杨梅卖不出去，快来帮帮我们。现在基本上杨梅在全国都在滞销啊，于是呢，中共的官媒就出来维稳。新华社报道说，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泡药杨梅事件，5月20号福建省漳州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发布情况通报，表示已经追回问题杨梅540斤，这个查扣违规添加剂 20.1 公斤，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拘5人，对查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部销毁，这个处理完全没有诚意啊！新华社的报道好像，漳州泡药水的杨梅只有540公斤啊！你骗鬼啊！一个这样的点，一天就卖5000斤，你这总共查回来540公斤，你这样这种手法，怎么可能挽回消费者的信心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杨梅可能会继续滞销啊。 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共同社报道，美军计划今年6月到9月在日本的鹿儿岛叫鹿屋航空基地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并且参加美日勇敢者之盾和东方之盾的联合演习。这将是美军第二次在日本部署提风中程导弹系统。那么去年9月美军在九州举行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当中第一次在日本部署提风系统。那么2024年的4月美军在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部署了提风系统，提风中程导弹系统。这是冷战结束之后美军第一次在亚洲部署中程导弹系统。那么提风导弹中导系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标准六型的弹道导弹和爱国者弹道导弹，那么射程可以达到2500公里。如果未来菲律宾的吕宋岛北部和日本的鹿儿岛都部署了提风系统，形成一个南北双提风部署，这就意味着美国正在把第一岛链逐渐的变成一个完整的中远程打击网络。吕宋岛控制的是巴士海峡跟台湾的南侧，鹿儿岛则面向东海、宫古海峡和台湾北侧。那么台湾周边的重要的海空通道将会逐渐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格局。另外，朝日新闻报道说，美国陆战队5月20号在富士山附近靶场试射了10多枚海马式火箭弹。海马式最大的特点就是高机动性和远程精确打击。它安装在军用卡车上，可以快速的移动阵地，并且随着无人机大量进入战场，固定阵地也越来越容易暴露。所以这一类机动火力系统正在成为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方向。那么最新型号的海马式射程可以达到500公里，如果未来部署在日本的西南诸岛，它的火力覆盖范围可以覆盖台湾海峡的一部分区域。那么过去美军在亚太主要是依赖航母，那么现在美军越来越强调分布式的打击，把远程的导弹、无人机跟机动火力分散部署在第一岛链的各个节点，提高对中国海空力量的持续压制能力，并且保持自己的生存的可能性啊。第三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众议院5月20号高票的通过了《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这个法案的核心内容是限制大型机构投资者，就是通常就是这些投行，主要是投行，继续购买现有的住宅，但是允许这些机构继续建设新房，目的是缓解美国的住房危机。那么这项法案的背景是追溯到08年金融危机，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崩盘，那么黑石等华尔街机构、华尔街的投行，黑石啊，趁机大量的低价收购美国的独栋住宅，逐渐就形成了企业房东模式。到了疫情期间，美国的房价暴涨，很多普通家庭发现他们根本抢不过这些资金雄厚的大型投资机构啊，因为他们直接就用现金买。于是呢，共和党众议员希尔和民主党众议员沃斯特联合推动一个法案，叫《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那么众议院5月20号以396票赞成、13票反对通过了这个法案。这是近年来美国国会少见的跨党派住房法案。那么在此之前，美国参议院在3月12号以89票赞成、10票反对通过了参议院版本的自己的法案。不过呢，众议院这次通过的修改版，它最大的变化是参议院的版本原本是要求大型投资机构必须在7年内把用于出租的住房卖给个人买家，众议院删掉了这个条款。 那么另外呢，众院还加入了更多简化住房审批的内容，鼓励发展预制住房啊。那么由于众院跟参议院的这个版本差别很大，所以参议院下来还需要再次表决啊。这是第三条法案，第三条新闻，第四条新闻。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5月20号宣布向佛罗里达南区地方法院起诉前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还包括另外五个人，指控他们1996年击落美国两架民用客机，那么造成四名美国公民死亡。那么这两架飞机是属于美国的古巴流亡组织救援兄弟会，救援兄弟会当年经常派飞机在佛罗里达海峡上空飞行，寻找从古巴逃往美国的船民。美国司法部指出，劳尔·卡斯托罗当时担任古巴的国防部长，是他下令古巴战机击落了两架这民用客机啊，民用飞机啊，不是客机啊。那么劳尔·卡斯托罗2018年卸任古巴国家领导人，他现在已经有94岁啊。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月20号回应说，美国司法部的起诉属于政治操作，目的是为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制造借口。美国媒体把劳尔·卡斯托罗的案件和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案件联系起来。马杜罗2020年被美国纽约南区联邦法院以毒品、恐怖主义等罪名起诉。到了今年1月，川普政府就派遣美国特种部队去委内瑞拉抓捕马杜罗夫妇，把他两人带回纽约受审啊。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告古巴啊，告古巴。那么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0号用西班牙语向古巴民众发表视频讲话。卢比奥说，古巴当前的电力和食品危机根源在于古巴共产党长期统治以及古巴军方控制经济啊。卢比奥在视频中说，美国可以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品，帮助古巴民众度过危机，但这些援助不能交给古巴政府，而应该通过天主教会或者其他慈善组织发放。那么卢比奥是古巴裔的美国人，也是美国政坛上最强硬的反对古巴共产党的政治人物。那么卢比奥出任国务卿之后，他就把他自己的古巴路线转化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啊。那么向古巴动手就是卢比奥推动的一个政策啊。川普总统呢，基本上就是他也没啥，川普就是安抚他底下的这些人啊。那么现在轮到卢比奥了，卢比奥就要搞他的古巴政策啊。所以你可以看川普政府的行为基本上就是安抚内阁的行为。前面是安抚谁？安抚亲以色列的势力，现在轮到了这个卢比奥。第五条新闻，美联社报道，川普总统5月19号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银行更加严格的审查客户身份，理由是打击非法移民并维护金融秩序。这项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和金融监管机构90天之内提出修改银行保密法的建议。那么修改的重点是，一旦发现所谓的风险信号，银行可以要求客户提供更多的资料，包括是否拥有合法移民身份以及是否获得在美国工作的授权。美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只有美国公民才可以去银行开户，所以呢，外国人、留学生、游客都可以在美国开户，美国的银行开户。那么美国的银行业对这项行政令反应谨慎啊。银行业人士说，银行的员工不是移民官，而且美国移民身份非常复杂，很多人的身份会不断的变化，所以这项行政令执行起来程序复杂，成本也非常的高。移民权益组织说，要求银行收集客户的身份信息 可能会导致大量无证移民脱离正规的金融体系，转向现金交易或者是地下金融系统。那么基本上川普政府把移民执法扩大到金融系统背后的政治目标非常的明显，就是继续强化对 MAGA 支持者的政治动员啊，也就是说像不断的向 MAGA 表示，你看我又收拾这些移民了。川普就不断的搞这些所谓的政治动员啊，就是提高 MAGA 对他的认可。第六条新闻，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战争部5月19号宣布将派驻欧洲的旅级战斗队从4个减少到3个。旅级战斗队是美国陆军的核心多兵种作战单位，专门为现代高强度作战设计，就是旅级战斗队。那么一个旅级战斗队通常有2500名到5000名军人组成，它内部有步兵、装甲兵、炮兵、工兵、后勤部队，它是一个独立的作战单位啊。那美国战争部说，这次减少一个旅级战斗队，美国驻欧洲旅级战斗队的规模将会回到2021年的水平啊。那么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美国为了加强北约的东翼安全，在波兰额外的部署了一支旅级战斗队。那么现在呢，美国要把这部分的兵力收回啊。那么在此之前，美国战争部5月1号宣布，未来6到12个月将会从德国撤出5000名军人，那么届时驻德美军将会下降到3万人。那么最近几个月，美国和欧洲在伊朗战争问题上分歧明显扩大，那么外界普遍认为，川普政府想通过削减驻欧的兵力对欧盟施加压力啊。这是第六条新闻。第七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东京森大厦株式会社5月20号表示，上海环球金融中心银屏日料店伤人案3名伤者当中，有2人是森大厦驻上海的员工，2人遇袭时正在店内用餐。日本外务省表示，5月19号中午，一名男子手持水果刀闯入银屏日料店，刺伤了2名日本男子和1名中国女子。上海警方通报说，嫌疑人是59岁姓杨的男子，有精神疾病治疗史，但是警方没有提到案发地点是日料店，也没有说明这个其中有日本人受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20号在记者会上说，这是一起治安个案，嫌疑人属于精神障碍患者。那由于案件发生在上海最核心的金融区，又涉及日本人，所以案件引起外界的高度关注啊。那么中国政府就淡化这些背景啊，掩盖中国社会的仇日情绪啊。那么这是第七条新闻。第八条新闻，德国之声报道，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最新的数据显示，过去5年，逃离西藏抵达印度和尼泊尔的藏人只有81人啊。那么逃离西藏的藏人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啊。从1995年到1999年，藏人逃亡的人数超过12000人。就是说从95年到99年西藏的藏人逃到印度和尼泊尔有12000人，但是呢最近几年，过去5年呢，那么只有81人逃出来，不是不想逃，是逃不出来啊。那么数据显示，流亡人数急剧下降始于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西藏发生大规模的抗议啊。那么随后呢，藏人那个时候就因为奥运会，藏人大规模的抗议这个中国政府镇压这个藏民。那么中国政府就开始在青藏高原 大幅的加强安全控制啊，包括增加警力，扩大边境巡逻，建立数字监控系统。2010年逃离西藏的藏人洛桑说，他现在几乎每个村庄、每座寺院，甚至每户人家都处于监控之下，所以对于普通藏人来说，想接近边境非常困难。那么与此同时，中国也加强了和尼泊尔的边境合作，那么进一步的压缩藏人出逃的空间。所以几十年来，藏人都翻越喜马拉雅山逃亡印度，那么一直被视为观察西藏内部状况的一个窗口。那么很多流亡者会把西藏内部的关于宗教、关于文化、关于社会控制的情况带出来，那逃亡的人越来越少，那外界获得西藏内部的情况也就越来越少。第九条新闻，中央社报道，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的国际布克奖9月19号公布结果，台湾作家杨双子和译者金宇凭借小说《台湾浪漫录》《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这是国际布克奖第一次把奖项颁给了汉语作品，这也是台湾文学第一次站上了世界文学舞台的中心。那么《台湾漫游录》的英文名字叫 Taiwan Travelers， 那么故事的背景是设定在日本统治时期的台湾。小说讲述的一名日本女作家和台湾女翻译之间的关系，她通过与饮食、旅游和日常生活慢慢的展开台湾在日据时代的权力结构和身份认同。国际布克奖评审形容这部作品精炼而有魅力，它不仅写人与人的感情，也挖掘了殖民历史如何写进普通人的生活。杨双子是1984年出生，2024年凭借这部作品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今天又拿下了国际布克奖，它意味着台湾文学正在持续的进入英语世界的主流视野。这是第九条新闻。第十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国家旅游局5月2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4月份访日外国游客36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减少了22万，下跌了 5.5%。 今年1到4月份日本累计接待外国游客超过了1400万，那么和去年基本上持平。那么这次旅游减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国际航线受到影响，特别是机票价格上涨，直接冲击什么远程旅游市场。那么4月份英国赴日的游客同比减少 13.8%， 中东地区的游客减少 21.4%， 中国的游客更少，更跌得更多。4月份中国赴日游客只有33万人次，大幅下跌了 57%， 连续5个月下跌。那么韩国、台湾、越南、法国9个国家和地区4月份赴日游客都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其中法国游客创下了单月最高纪录。主要是两个影响，一个影响就是中东局势，一个影响就是中国，中国的游客下降，中国游客下降了基本上腰斩。那么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国会预算办公室5月20号表示，加拿大主办世界杯足球赛13场比赛，那么预计将会支付 10.6 亿加元，就是主办这些比赛要付出10.6 加元，其中加拿大联邦政府承担 4.73 亿加元，占总成本的 44%， 那么其余的费用由各个省政府跟市政府承担。那么比较来看，加拿大这次世界杯足球赛的成本并不高，13场比赛花10亿，平均每场是8200万， 2018年世界杯俄罗斯平均每场比赛是1亿加元、啊、那么2014年世界杯巴西政府平均每场比赛是1.25亿加元，所以加拿大8200万不算高、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国际足联2024年发布的分析报告认为，世界杯将会为加拿大带来38亿加元的经济效益，远远高过10亿加元的成本。那么今年世界杯是6月11号开幕，总共有104场比赛，加拿大13场，墨西哥13场，美国78场，那主要是在美国。那第12条新闻，德国电视一台报道，德国政府5月19号重新开放了电动车的补贴申请。那么这项补贴是面向年收入低于8万欧元的家庭和个人，最高补贴的金额是6000欧元。德国政府计划在2029年前投入30亿为80万辆新的电动车提供补贴。那么目前这项补贴政策对所有的汽车品牌开放，不过德国政府正在研究欧洲优先的机制，让大部分补贴最终流向欧洲车企。德国是2016年推出了电动车补贴政策，当时最高补贴是9000欧元。到了2023年年底，德国财政危机加剧，德国政府就突然终止了补贴政策。那么现在德国又重新启动补贴电动车补贴，反映出德国政府希望刺激电动车市场。不过呢，德国国内对这项政策争议很大。汽车专家杜登霍夫说，电动车市场正在通过价格竞争自行调整，政府拿纳税人的钱来补贴购车，经济意义并不大，只会进一步的增加财政负担。那么另一方面，目前欧美国家的电动车市场明显的放缓，消费者的热情也在下降，所以一部分车厂甚至开始缩减电动车的投资计划。所以批评者认为，德国重新大规模补贴电动车方向出了偏差、啊、德国人方向感是不大行、啊、在基本上德国在重大问题上都是跑偏、啊、所以怪不得老是被人嘲笑、啊、力大无比，但是方向老跑偏。第13条新闻，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份全球芯片销量995亿美元、啊、同比增长 79.2%， 就基本上 80%， 这是全球芯片单月销售、啊、第一次超过900亿美元，也逼近了995亿嘛、啊、逼近了1000亿美元、啊、那么全球芯片销售连续29个月大幅增长，原因是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需求大幅增加。那么去年每个月芯片销售同比增长 20% 到 30%， 到了今年这个增速逐步加快，每个月的芯片销售额同比增长 40% 到 80%。那么中国的芯片销售是267亿美元，同比增长 75%。 日本芯片销售是 40.5 亿美元，同比增长 7.4%。 美洲销售338亿美元，同比增长 83%。 欧洲62亿美元，同比增长 46.5%、啊、这是第14条新闻。日经新闻报道，日本帝国征信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日本新设企业创始人平均年龄 48.9 岁，大数就49岁、啊、比上一年增加了 1.2 岁、啊、创下2000年以来最高纪录。也就是说，日本创业的人年龄越来越大。那么其中呢，60岁以上的创业者占到 20%、啊、五个人里面有一个是60岁以上创业、啊、同比上升了 3.2%、啊、那么创历史新高、啊、从创始人的年龄段来看，40多岁仍然是最大的创业群体，占到 29%、啊、 但是呢正在连续的下降啊，40岁开始下降啊，50多岁的创业者占到 26.6%， 连续7年上升啊，30多岁的创业者占比下降到了 18.8%。 那与此同时，日本新设法人数量也持续的增长，那么2025年是 15.6 万家啊，就是新增加的新注册的企业，同比增长了 1.8， 连续3年是增加的，那么比2015年10年前啊增加了25%。新设的企业数量是同期停业解散破产企业的总和的2倍。那么从企业的形态来看，股份公司仍然是主流，占到2%，有限责任公司增长更快，达到 4.5 万家，同比增长 6.8%。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你敢信吗？美国人现在爱上了麻将。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从纽约到芝加哥，从迈阿密到达拉斯，美国正在掀起一股麻将热，麻将俱乐部、麻将课程、麻将主题活动、麻将社交聚会正在成为美国新的社交现象。那原本麻将原本属于华人社区和退休群体的传统休闲活动啊，在疫情之后开始在美国社会快速扩张。现在打麻将的美国人更年轻、更时尚、更有商业化的色彩。数据显示，这股热潮扩散速度惊人啊！那么活动平台叫 Event Tribute 的统计，2023年到2024年，美国麻将活动的数量增长接近2倍。Yelp 的数据显示，2024年9月到2025年，美国用户搜索麻将俱乐部的次数比一年前增长了4.5倍啊，搜索麻将课程的人数增长了超过8倍。过去一年里，麻将已经从华人社区的小圈子活动变成了一种全美社交流行的趋势啊。麻将起于19世纪的中国啊，20世纪初传入美国。1923年，《纽约时报》曾经把麻将称作为新的桥牌。那么现在美国科技圈和媒体圈给麻将起了一个新的称号，叫新的匹克球啊，意思就是麻将正在成为新一代的中产社交活动啊。那么美国目前流行两种玩法麻将啊，麻将在美国现在流行玩两种玩法，一种是香港麻将啊，那么基本保留亚洲传统的规则，用144张牌。那么另外一种是经过美国本土改造的美式麻将，美式麻将就加入了百搭牌，还有复杂的换牌机制，那么还有一张每年更新的规则卡，那么规则卡上面列出了70多种胡牌方式，那么组合起来加上这个 换牌卡加上这个百搭卡，那么组合胡牌的组合超过1000种。所以很多玩家开玩笑说，学习规则的难度比学摩尔斯密码还复杂，但是恰恰就是因为复杂，构成了麻将的吸引力。很多美国的玩家把麻将比作扑克、桥牌和数独的混合体。有人形容麻将是脑力健身房，也有人说麻将像心理治疗，因为4个玩家必须围在一起，而且长时间观察、交流、互动啊。那么和短视频社交媒体相比，那么这种线下活动反而成为稀缺的体验。美国社会最近几年一直面对孤独感上升的问题啊。疫情之后，线上娱乐啊，就网上的娱乐和手机依赖不断的增加，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麻将正好填补这个空缺。所以很多年轻人说，连续几个小时不看手机，专注牌桌，那这种体验反而变得越来越少见。 那一些有趣的细节也显示出麻将已经成为新的社交文化。在纽约和布鲁克林啊，一些麻将俱乐部把活动办成一个夜店模式啊，年轻人戴着棒球帽，穿着宽松的牛仔裤，在仓库、在酒吧，甚至在艺术空间里打麻将，门票25美元啊，附送鸡尾酒啊，或者是烧酒啊。那么现场打完两圈就换桌，那么很多人形容这就有点像这个麻将快速相亲啊。社交媒体又进一步的放大了这种麻将的这种传播。在 TikTok 上有一段养老社区老太太因为牌品问题公开绝交的视频，获得了220万的播放量。视频当中有几个老人指责牌友违规抓牌，拒绝亮牌，最后直接宣布断绝往来。那么评论区里面有大量年轻网友的留言，所以他第一次发现原来麻将桌上的宫斗程度完全不输真人秀啊。那么名人效应也在推波助澜啊，从这个梅根到这个莱弗利啊，越来越多的美国名人开始公开的谈论麻将。那么电影《摘星奇缘》里著名的麻将对决也成为很多美国观众第一次认识麻将的重要时刻。当然与此同时，亚裔美国人正在赋予麻将另外一层含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把麻将视为重新寻找文化身份的入口。那么一些年轻的亚裔说，小的时候为了融入美国社会刻意远离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长大之后却开始通过麻将重新找到家庭的连接和文化的记忆啊。那么资本也很快嗅到了商机，围绕着麻将，美国出现了一整套的消费产业，麻将课程、麻将旅行团，那么豪华的进修营啊，从高端的麻将桌到定制的麻将套餐啊套装啊，市场迅速的扩张，一些高端的麻将桌售价超过4000美元，甚至专门设计香槟冰桶，有人调侃说现在麻将已经不只是游戏，它甚至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争议也开始出现，一些品牌推出几百美元的麻将套装啊，有的用 Hello Kitty 或者用一些图案代替这种传统麻将的符号，有人就在批评说利用这个，有人开始当然不喜欢了。不管争议如何，麻将热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社会的变化。过去几年美国年轻人迷上了皮克球啊，现在轮到了麻将啊。不同的是，皮克球卖的是运动，麻将卖的是人际关系啊。但是真正让美国人上瘾的不是输赢的问题，而是在一个越来越数字化、越来越孤独的社会里，人们重新找回坐下来看着彼此聊上几个小时的机会，这就是麻将的魅力啊。好，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我们讲讲房地产，中国房地产下跌还会持续多久？那么2026年快到一半的时间了，然后不断的有网友问这个问题，问这个相同的问题，中国房地产市场还跌多久？那么中国官方媒体又不断的放风说房地产在触底反弹啊，然后我们就今天再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以前我们谈过的问题啊，以前我们谈过房地产市场四个因素：人口因素、供求因素、货币因素啊、政策因素。我们通常讲房地产，我们通常讲这四个因素，但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先讲一个判断，基本判断。这个基本判断就是中国正在经历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啊，而且中国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可能是世界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是一个基本判断啊。那么问题不只是房地产下跌啊，而是整个，其实我们在讨论中国房地产问题的时候，你不能孤立的讲它，你要看中国经济啊， 因为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它之前一直建立在债务扩张和投资驱动的基础上，啊，那房地产下跌，房地产下跌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因为中国过去是依赖投资拉动增长模式，啊，那现在呢，投资拉动拉不动，为啥？因为债务扩张到头了，因为债务太大了，所以它基本上这个模式呢难以为继，而且你看到的是，中国在其他领域正在继续制造新的泡沫和新的债务陷阱。你比如说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比如说在人工智能啊，在新能源汽车呀，在太阳能板啊的所谓的这些新质生产高科技领域，中国又在陷入了新的泡沫啊，不断的陷入泡沫。也就是说，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跌啊，与此同时，它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又是一个不可持续的状态，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在处于一个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一个这样的局面啊，这个经济现象。同时这一头房地产在跌，另外一头整体经济又处于一个另外一个泡沫的状态。那我们再说一个基本事实，就是房地产对任何的经济体都很重要，但是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他的国家啊。抱歉，好，我们再来。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 ,96% 的城市家庭拥有住房，就住房的渗透率达到了 96%。41% 的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住房，那么平均每个家庭有 1.5 套房产，房产中占中国家庭财富的比例超过 70%， 相比之下美国只有 30% 左右。即便是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日本家庭财富中房产占比也不到 40%，中国已经超过 70%。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房地产在中国不是普通的资产，而是整个社会财富储存体系的核心。所以房价一旦下跌，它的影响不会停留在房地产行业内部，它会沿着社会财富，沿着政府的财政，沿着金融体系向整个经济扩散啊。那先出现的问题就是财富效应的逆转。那以前房价上涨，那业主觉得自己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富，于是他愿意消费，那么他愿意贷款，他愿意承担风险，因为他财富越来越增加。当房价开始下跌以后，情况就翻过来，家庭资产开始缩水，然后家庭背后背着高杠杆的这个按揭贷款，那资产减少了，但是债务还在，于是家庭就开始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啊，甚至提前还贷啊。同时呢，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开始恶化，收入前景不稳定，资产又不断的缩水，所以消费就会进一步的下降。这第一个层面，消费层面，就资产效应的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地方政府啊，那么过去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讲的是什么？卖地啊，开发商卖地，开发商买地，然后再去拿着土地抵押融资，然后开始投资建设，投资建设再卖地，再卖房，卖房回收资金再买地，基本上就这样运转，这是一个高速运转。那么房地产市场蓬勃的时候，地方政府 40% 的财力来自房地产，也就是房地产的带来的收入，卖地税收各种各样的收入加在一起，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 40%。 那你想一下，高度依赖，这就高度依赖。房价下跌之后，土地出让肯定就不行了，卖不动了， 那卖不动了，其他的你房地产交易开始减少，所以地方财政收入也开始下降，下降多少呢？基本上下降了 40%， 基本下降 40%。 那么地方政府又没办法，你一下子减少 40%， 那原来的开支还在那里，那原来的投资项目还在，还要投资，所以呢，地方政府的财力就显然的不够，地方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推动新的发展项目，越来越难以维持原来的公共设施，所以很多地方公共汽车开始停，停到最留几条线，甚至地方拖欠公务员工资，拖欠教师工资，到处在拖欠，所以他当然地方政府就更没有能力去大规模的投资刺激经济，所以地方政府现在的情况就是地方政府从省一级到市一级基本上处于维持状态，就啥都干不了，啥都干不了，这是第二层。第三层的压力，第三层的压力来自金融系统，房地产价格下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房地产的这金融系统的坏账会增加，坏账增加，然后呢，抵押品的价值在缩水。我手上有一块地，我押给银行，我就从银行借钱。那我这个地原来是值10亿，我押给银行，银行借给我8亿。那现在这10亿的地突然一下子变成了5亿、6亿，那银行就跟我说，你要么把钱还给我，还一部分给我，要么呢，我就把所有的贷款收回，基本上就这样。所以抵押品缩水对银行来说，它的贷款风险就上升，那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进一步的恶化，银行资产负债表恶化，它就要收缩信贷，所有的银行都是一样的，它就不断的收缩信贷。所以呢，简单的说就是家庭开始收缩，政府开始收缩，银行也开始收缩，那整个社会就同时进入了什么呢？同时就进入了去杠杆周期。去杠杆周期啊，那去杠杆周期就我们就看到资产负债表衰退，去杠杆周期的结果就是通缩。但是呢，中国的商业银行到现在它的坏账率并没有大幅的上升，说明什么？说明两点。第一，中国的商业银行普遍性的在做假账，这第一点。第二点，那么虽然中国商业银行的坏账率没有大幅上升，但是它会通过流动性危机来体现。什么叫流动性危机？就是你去银行取钱取不到啊，它反正就是不断的制造麻烦，让你取不到钱，你搞好多次才能取到钱，这就是流动性危机。那么当然中国不是第一个走上这条路的东亚国家。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见顶，那当时全世界都担心日本会成为下一代经济的霸主，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企业很有钱啊，那到处买买买，那特别是跑到美国去买买，甚至把美国的这些标志性的资产都买了。那日本国内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失控的上涨，但是最后房地产泡沫破裂，房地产泡沫一破裂，日本房地产市场就进入了长达30年的下行轨道，房地产下行，经济就停滞。那么中国现在和日本的轨迹相当接近，我没有讲日本经济跟中国经济很像，不是，我们讲的是这个轨迹很接近啊。研究显示中国城市房价下跌速度和日本房地产崩盘之后前五年到十年，前五年到前十年，这个很接近啊。那么日本房地产见顶的前十年实际 GDP 年均增长是 4.4%， 那么后十年就是下降到了多少？ 0.9， 4.4 到了 0.9。 那么中国对应的数据也差不多啊。2021年房地产见顶啊，那么中国前十年中国的实际 GDP 增长是 7% 啊，那么之后就跌到了 4.6% 啊。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未来会进一步的降到 4% 左右。那当然中国和日本它的绝对数字不一样，但是增速下降的幅度很接近啊。那么问题来了，真的是房地产拖累了整个经济吗？那么有一个经济学家组合叫格罗夫跟杨元成，他们是一对组合，他们经常在一起发表文章。那么格罗夫跟杨元成提出一个判断，他们算啊，用数学模型计算，他们算出个结果说，房价如果跌 40%， 中国消费损失会，就中国消费下降会拖累GDP 增长 2% 到 4%，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比例。那么数据看上去并不是毁灭性的，但是房地产真正可怕的地方是它不仅仅带来的是消费下降啊，房地产崩盘会通过投资、消费和情绪三个啊这个经济渠道影响经济啊。第一个就是投资，那么中国基建投资过度基建投资，那么房地产也很多啊，房地产库存也积压，那么城市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城市建设的动力就开始下降啊，这是投资。第二个就是消费，我们这个前面讲了，房地产占居民财富比例过高，所以中国家庭对房价的敏感度比日本比美国都要高，因为它占比很高，所以它会影响消费。第三就是情绪，那么以前呢，这个中国人相信买房等于储蓄等于保值，甚至意味着财富增长，那现在房价一跌，信心就开始动摇，那么家庭就开始追求这个防御性的储蓄，整个社会就进入集体防御的状态。所以呢，目前你就可以发现加入情绪因素之后，房价下跌对消费者的影响，对消费的影响几乎大一倍，扩大一倍，因为它影响很大。那么当然现在的中国不是1991年的日本啊，那么2021年房价下跌也不是1991年的下跌，国际环境也好，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好，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好，跟日本都不一样。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房价下跌的速度，还是房价的跌幅，还是经济增速下降的轨道，都和日本泡沫破裂初期呈现非常相似的这个状态啊。所以格罗夫跟杨元成的研究最后提出一个判断，他说如果中国是按照美国的路径，日本的路径发展，那么中国房地产调整可能连一半都没有完成。如果按照美国的房地产危机的路径，那么中国大概已经完成了2/3左右。我的看法是，如果你按照经济运行的模式来看，中国经济跟日本经济更像，因为是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日本也是一样，日本经济增长跟银行信贷的增长正相关，中国也是一模一样，美国就不是。美国企业对信贷的依赖没那么大啊，美国自有资金超过 80%， 中国自有资金不到 60% 啊，所以都是高度依赖银行贷款。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按照中国房地产是从2023年显著下跌开始算，算什么？算中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周期的起点是从2023年开始计算的话，那你以日本30年的调整周期来看，那中国2023年到现在才3年时间啊，日本调整了30年，这说明什么？那中国房地产下跌似乎刚刚开始，对吗？你才3年时间，2023到现在才3年时间，相当于1/10啊。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中国房地产它财富占比比美国高，也远远高过日本。 那么房地产占中国家庭开支、家庭财富超过 70%， 同时它又深度的绑定地方财政、绑定银行体系，甚至绑定中国的居民储蓄。所以你看房地产这一头是财富啊，财富绑定啊，那么这一头是绑定地方财政、银行体系跟居民储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它不只是行业问题，它对整个的社会的影响，把整个的社会带入了去杠杆的周期。地方政府缩表，家庭缩表，银行也缩表，所有人都在减少支出啊！所有人减少支出的后果，就是我们之前报道的，今年四月份，中国的人民币贷款，全国人民币贷款，四月份的贷款是-100亿。-100亿是啥意思？就是不仅不借钱，还在提前还贷。所以呢，从目前这个情况来看，中国房地产的危机，它不是普通的周期调整，它是一场财富结构的重置。啊，所以这个调整我们说仅仅是刚开始啊，而且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低增长、高债务、长期修复的阶段。我们一开始就讲到中国房地产持续下跌，它有个背景，什么背景？就是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状况啊。这种复杂的状况，本来呢，房地产处于一个低谷，那如果有经济有活力，它能够把这个房地产市场带出这个低谷。但是中国经济的情况是，中国经济本身它就在下跌，而且它不仅在下跌，还在制造新的投资泡沫。所以呢，你就指望不上中国经济它的有强大的动力把房地产带出这个深刻的这种能力。所以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也指望不上。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所以我们基本上现在可以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周期会是一个蛮长的周期。啊，蛮长的周期。所以大家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势。啊，当然中间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波动，因为市场不是一个一条线的，市场永远是在波动的。只不过我们看到的波动它有个趋势。那是向上的趋势还是向下的趋势还是横的这趋势，显然中国房地产市场还是在向下的趋势，持续在向下，持续多长时间？日本是30年，以日本为参照，中国刚过了3年，就这个概念。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哎，啥情况？哪去了？到哪去了？我看不到了呢。嗯，哪去了？直播问答。这不麻烦了吗？这怎么弄啊？这咋整啊？ 五月二十号。找不到了嘞。好，来了，终于给我找到了。OK， 观点：中国的水质、空气质量、食品安全，哪样被爆出来的时候不是触目惊心啊？平时呼吸的空气和吃吃喝喝的都是科技和狠活，保证活不到领退休金的那一天。基本上我这两天在网上还看见什么？看见荔枝泡水的，你基本上需要储存的它都会泡水，泡药水。所以实际上中国的水果安全的真的不多。所以这个问题我也不想讲那么多，讲那么多好像但是问题大家要有心理准备，就是你让它一个要储存，一个要运输，一个要甜，让它甜。那你想一下，杨梅在做这件事情，那其他的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啊？观点：活在中国就要直面雾霾和有毒食品。每一天，中共每个宏大叙事的背后，都是以普通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带来的荣誉感情绪。GDP 第二的大国却无法保证基础的食品安全，谈什么大国崛起啊？情况曾经做过食品采购，各种类目不限于水果，福建、河北、山东的抽检见过一直是最糟糕的。身在国内的网友建议尽量的不要吃加工食品，水果本来就不是营养必需品。瓜果洗不干净就尽量去皮，肉类蔬菜在外资品牌超市买，其次在大型连锁超市买，地摊上的农家自产自销是最没有保障，理解吗？啊，尽量自己做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尽量自己做饭，啊，对呀，反正呢就是尽量不要叫外卖。外卖我知道一点，外卖那你网上便宜的外卖，特别是那些便宜的外卖，打折的外卖，你就小心一点啊。提问：中国民间资本外流的原因是什么？在目前的背景下会持续流出吗？这个问题怎么会这么问起来？资本流出有很多原因啊。你比如说移民，你移民了，那我钱想带出去，那本来呢有些钱呢是可以带出去的，但是有些钱呢没那么方便讲，没那么方便展示，那就资本流，其他方式呗啊。所以我移民了，我就把我的钱拿走，就资本流出呗啊。那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我不放心啊，共产党经常干那些事情，那怎么办？我手上有一笔钱，那我就把这笔钱放到海外，就资本流出。很多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啊。移民是个原因啊，不放心，政治上不放心是个原因啊。那还有啥？还有，保值炒股票也是个原因啊，想去炒美股，资本要你也得把钱拿出去啊，等等啊。目前背景下会持续流出吗？不是目前背景，资本流出一直在发生，一直，虽然中国是资本管制，人民币没有兑换，但是这件事情一直在发生，只不过有的时间发生的多，有的时间发生的少啊。你比如说像只要中共搞一次政治运动，后面就会很多啊，大家心里不踏实， 就赶紧搬点钱走啊。为什么还会有政府在推电动车？缺陷已经很明显，有电池寿命里程衰退的问题，基本上开电动车一定会出现里程焦虑，只要电池技术不突破，它就是个工业垃圾啊。工业垃圾有点极端，但是显然电动车的光环已经过了，所以德国现在在补贴电动车，那当然主要是德国政府受谁的影响？受这些大企业的影响啊。德国政府为什么经常做一些我们讲没啥远见的方向性的错误？就是受这些大企业的影响，这些大企业对德国政府的影响很大啊。观点：电车要发展可以，但要有完整的环保回收机制。欧美电车基本上都有完善的回收机制。有个欧洲纪录片介绍中国电车的问题，直言中国车在欧洲是没有回收机制的，所以倾向于将报废的中国电车、电动车啊运回中国处理，所以中国以后将会成为中国电动车的坟场。观点：麻将这种游戏太勾心斗角，那桥牌不是一样啊？它的规则会训练玩家形成我赢不了也要坑别人的心态，这种坏规则形成中国文化的恶性互斗心态，那这太上纲上线了。那才你这种游戏，我们叫智力游戏，都是勾心斗角，好吗？情绪打麻将，久坐不利于身体健康，久坐的结果不是腰肌劳损，就是腰肌萎缩。这又上纲上线啊！打麻将不是天天打吗？不会有人天天在那打麻将吗？对吧？打麻将就是一个星期打个一两次，不就你平时没有太多时间，那周末打一下呗。你说老头老太太，你让他怎么周？你让他跑步机跑步也不大可能。南加州一个不到2万人口的小城市，试办老人中心，每星期都有2个下午打麻将，约有3-4张桌，一天是美式，另一天是台湾式。我不会打，所以不知道台湾式和香港式有什么不同。打的人大多是老美。OK， 台湾式跟那很多四川麻将。台湾麻将、香港麻将，各种各样的啊，很多品种啊。情况这几天刷到很多水灾和广西地震的视频，非常严重。中国官方到现在也没正式的报道。习上台这几十年、十几年，灾难全靠自救。这个国家机器已经失效，只剩下剥削。电动车当街暴力抢，真的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是的，习近平从来不去慰问灾区的，从来不去啊，那都是他把自己当啥了。提问：为什么美国一直放任古巴共产政权的存在，一边高举自由人权，一边放任独裁共产政权的存在，岂不是很虚伪？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你不要讨论政治，理解吗？啊，如果你连古巴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个常识你都不知道的话，你讨论什么政治？不要讨论政治啊。提问：川普下台后的美国，我是不是应该依旧对美国抱有期待？我不知道你该不该。这不取决于我，这取决于谁？取决于你自己啊，取决于你自己啊。关键以后有大量的房子空置，不是以后，现在就有。现在大量的房子空置，你去中国的城市，各大城市，你都可以看到大量的空置房子。怎么看？很简单，你就站在小区外头看亮灯啊，7-8点钟的时候，你看看有多少灯是亮着的，就知道了。大量的空置。租房比买房划算， 那买房干什么？我现在租市中心50个平方4500，十年没有变过租金。房东11年前买220万人民币，自己一天没住过，算了算，他买房租售比很不划算。他如果是贷款买房，付出的代价是400万，房子还是租吧，到时候随时走人。我之前的同事就是把松江的房子卖了，移民澳大利亚。那疫情之后有一大票像上海人移民日本，移民澳大利亚。情况19年回中国旅游，导游不断的吹捧中国房地产，只有买贵不会买错，当时极度乐观转为悲观，调整往往以10年计。抖音直播业主连线卖房，19年到24年之间买房的最少都要跌30%，最多是跌70%。那你连线卖房的多了，我上次看到的是多少？1400万买，400万卖，可怜吧？上海普通的房子普通的大平层上一期讲美国房地产正在进行再匹配，中国房地产也是一样，正在进行房价跟收入的再匹配。中国房地产还要跌到什么时候？那要看经济跌到什么时候，大家收入开始稳定下来。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远远看不到经济止跌的迹象。OK， 情绪现在非常担心银行的钱。我今天用跨境支付通，就是国内银行转钱到香港的服务，结果怎么也转不了钱。加上之前银行账号被暂时封控，坚定了要把资产转出去的信念，哪怕是蚂蚁搬家。情况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人管苏联人叫毛熊，俄罗斯人本人亲眼目睹了很多次毛熊打车不给钱，还殴打出租司机的现象，不是偶然的现象。冬天中央大街经纬街附近，两个人高马大的俄罗斯人下车，嘴里骂着听不懂的俄语，司机要费用的时候，毛熊下车打人，非常恶劣，司机被打了也不敢去追究，只好作罢。当地人对俄罗斯人不是一般的恨情况老婆女儿前天才从日本回来，他们说中国游客已经属于罕见了，不过他们玩得很开心，没有闹哄哄的中国游客，反而更舒适了。他现在台湾现在宣传是啥？宣传日本旅游，没有中国游客了，变成了日本旅游的一个宣传口号。明谢 Orange666， 谢谢 Ranger666， 谢谢。还有吗？再来。请问王老师，在网上看到说日本的移民签证政策收紧，门槛大幅提高，不太懂这些，请问是这样吗？日本移民日本现在很困难了吗？现在不是移民日本，现在是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日本不是一个移民国家，日本呢就是日本很难移民，日本通常就是居留权，通常也不是居留权，居留资格，居留资格那么他有一些签证，什么经营管理签证等等，这些签证呢就给你拿到这签证呢就给你一个居留权那你就在日本生活，那他也不管你，基本上是这样。所以现在呢这些经营管理签证就它的门槛就一下子提高了很多，提高了很多，所以难度是增加了，这是没有错的，这是事实。这里面就是有几个问题吧，一个就是经营管理签证这一类的类别呢被滥用，特别是经营管理签证被滥用，这是一个，滥用多了到别人就翻脸，翻脸就把门槛提高呗，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人现在开始对移民开始保持警惕， 这是日本国内的情绪，就两边的因素都有啊。所以日本移民是比以前要难，叫不叫移民吧，就去日本啊，去日本居住比以前的难度要提高了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的人，其实差别不太大。差别大的是什么？差别大的是就是钻空子的人差别大了，他们难度高了。就是以前很经常有很多人拿了移民管理签证就去一下，然后就怎么说呢，就完全没有符合移民管理签证的要求。那你现在门槛一提高，那当然就更难了，这就更难。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我真的要跑到那去生活，我带着钱去做一个小买卖，这种情况我觉得变化门槛是高了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大啊，也不是说实现不了啊。情况今天开启香港专才移民计划，虽然我能力财力不足，但是先到香港拿到护照就出去，也比烂在国内好。同时移民并没有想象中困难，是的，移民本来就没想象中困难，但是移民你遇到的问题会比你想象的多，两件事情都是一样的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